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十二集：齐桓公拜管仲为相。
齐国篡权的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传出来，逃在鲁国的公子纠和管仲，逃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鲍叔牙，全都争分夺秒地赶往齐国抢夺王位。莒国距离齐国比较近，管仲担心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，就向鲁庄公借了两马和三十乘兵车，飞快赶到半路截击公子小白和鲍叔牙，并趁机向公子小白射了一箭。管仲以为小白死了，就让公子纠和前来护送的鲁庄公放慢速度，不料那一箭只是射中公子小白身上的带钩，公子小白安然无恙地赶到齐国，登上了王位，是为齐桓公。护送公子纠回来的鲁庄公决心以武力抢回齐国的王位，却不料干尸一仗又被鲍叔牙率领的齐军打败了。强大的齐军陈兵鲁国边境，要求鲁国交回公子纠和管仲，否则就要对鲁国宣战。鲁庄公无计可施，只得照办。装着管仲的囚车一直行驶到鲍叔牙的馆舍门口，鲍叔牙早就站在门口等着了。
哎呀，管仲，你受伤了没有？
受什么伤啊，鲍叔牙？我一上囚车就知道这是你的主意，你是要救我呀？
谁让天公生了我，又生了你？好吧，快拨开囚车，放管仲出来。
不能，没有齐侯的命令，你不能打开囚车。
不碍事啊，我正要向齐侯推荐。
哎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！
怎么？
我一直辅佐着公子纠，既不能奉他登上王位，又不能随他一起赴死，已经失去大局了，如何再去辅佐仇人？这样要惹天下人笑话呀！
你这个管仲啊，成大事的人不忧虑小耻辱，立大功的人不拘泥小承诺。你有治理天下的才能，只是时运不佳。如今齐侯志大才高，若能得到你的辅助，霸业可成，你也将功盖天地，名显诸侯啊！你何必念念不忘匹夫之节，去做无益的事呢？
鲍叔牙说做就做，他安顿好管仲，就来到宫中，正遇上练习射箭的齐桓公。
国君，您这样满腔仇恨是要射杀什么人呢？
当然是要射杀仇人。
国君胆识超人，能让国君如此痛恨，怕也是有大本领的人吧？
也许是吧。
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恶人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管仲啊。
怎么，难道他不该被射杀？
我说过不该射杀吗？
嗯，好了好了，你来是有事要禀报？
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我们派去的使者从鲁国回来了。
哦，这还不算大事啊，快说，是不是一死一活都带回来了？
是的，正是一死一活。
嗯，好，
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，一是来吊祭，二是来贺喜。
嗯，吊祭？吊祭谁？
公子纠。
哼，你还吊祭他？他是国贼。
是的，可他是国君的兄长啊，国君为国家灭亲兄长是出于不得已，既是不得已而灭亲，我身为臣子的敢不来吊祭吗？
这那么喜呢？又是贺的什么喜啊？
贺国君得到了一个天下奇才。
没想到你竟真的要为管仲说话。
这么说国君也知道管仲是天下奇才了？
哼，他是奇才，如果不是，他还能射中寡人的带钩吗？瞧吧，这就是他射中我腰钩的箭，每箭似箭，寡人恨不得立刻剥他的皮吃他的肉。
身为大臣，理当为自己的主人效力。管仲射此箭时，心中只有公子纠，不曾有公子小白。国君，你如果用管仲，他将为你射得天下。
哎，
人称国君是胸怀海量，原来也是记仇之人呐。
如果我把管仲杀掉了呢？
天下人将以为国君是自牙必报的人，自然远而避之。鲍叔牙也将辞官回家了。
这，
国君，请继续练习射箭吧。鲍叔牙告退了。
你上哪去？
隐归山林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好吧，寡人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留管仲一命。
国君，您这才是霸主的胸怀。
鲍叔牙兴冲冲的回去，却不料管仲已经逃跑了。鲍叔牙立即传令，在齐国境内严加防守，绝不能让管仲离开齐国。这时齐桓公又召见鲍叔牙了。
鲍叔牙，寡人现在已经复国继位了，我想封你为上卿，委任你管理国家大事。
国君对我的恩情和信任，我万分感激，但是治理国家需要栋梁巨木，而我只是弹条细木，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呐。
哎，寡人熟知你的才能，望你千万不要推脱。
国君，我不过是循你手法而已，当今齐国需用的是继往开来的雄才，要能内安百姓，外抚四邻，既为我们齐国建功立业，又能令各国诸侯信服。您需要的是能开脱的奇才，而不只是能守家的清官。
如你所说的，我们齐国中有这样的人吗？
有，管仲就是这样的人。
哎呀，你又是这个管仲，寡人不杀他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怎么还能委任他担任上卿这样的要职？请你千万不要再提起这个人了。
国君，您既然已经赦免了管仲， 又何必让这样的人才闲置着呢？
鲍叔牙，你同寡人患难相处，非是他人可比的。而这管仲，
您不用管仲，要是他归于其他国家，反而来与齐国为敌，到那个时候，齐国的成败兴亡可就难说了呀。
你和管仲原来就是好朋友，当初你辅佐我，而管仲辅佐公子纠，听说你们曾经相约，公子纠成事你们就同事于公子纠，公子小白成事你们就同事于公子小白，确有此事。如今你是要见前约而寻私情？
见约倒是真的，寻私情倒是一点都没有。
何以见得？
我与管仲虽然是各不及主，却都是出自爱国之心，今日国君得以继位，足以证明国君比那公子纠更胜一筹。我与管仲共赴明主，何谈有什么寻私情呢？
鲍叔牙，你数次推荐管仲，称他是个贤者善者，可是国人偏有传闻说他是愚者恶者，不知你是不是晓得？
众口铄金，流言销骨。我现在想问国君一件事，不知是否可以？
你请问。
不知国君的志向只是管理齐国呢，还是要雄霸天下？
当然不是只管理齐国。
这就对了，如果国君只是要治理齐国，鲍叔牙勉强可以充任这上卿，不但我，齐国可以充当此任的人还有。如果国君志在称霸诸侯，那么四海之内只有一个人可以充当此任，那就是管仲。
请容我想一想。
他现在已经走了。
走了？到哪去了？
国君请放心，我已经下令封锁齐国边界，不许放走管仲。
那好吧，寡人要同他见面。
鲍叔牙到处寻找管仲，高山流水知音，他寻着琴声，终于在山林中找到管仲。他将管仲劝回家，又为管仲沐浴更衣，陪管仲登上马车向临淄出发。半路上他们看见一辆马车驰来，上面坐着的竟是齐桓公，他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来了。齐桓公与管仲同乘一辆马车，由鲍叔牙亲自驾驭着回到了都城。
国君啊，您怎么真的这样去迎候我呀？鲍叔牙说的对呀，国君江海胸怀，亘古一人。
管夫子，你请坐。
管仲叩谢国君不杀之恩，不死已是万幸，怎么还敢坐？
寡人欲求教于管夫子，你坐下，寡人才好请教。
谢国君。
我们齐国是有着千乘兵车的大国，过去西宫在世时威服诸侯，号称小霸，只是自先君襄公之后才政令无常，酿成大乱。寡人现在继位了，但人心未定，国事不彰，请问如今要修理国政，立纲陈纪，当先确立怎样的道理？
礼义廉耻是国家四维，这四维不彰，国家就要灭亡。现在国君要立国家的纲纪，就必须彰义四维，而且一定要深入到百姓中去，这样就一定能纲纪立而又国势强。
这样说来，纲立民安，国富兵强，
我们就可以征伐天下诸侯了？
不可以。
为什么？
还需要旗帜。
旗帜就是旗子嘛。寡人不明白，这旗子要制作多少有多少，这有什么难的？
我说的这旗帜不是平常一般的旗子，而是人们心中的旗子。
哦，人们心中的旗子。
国君以为郑庄公欺人欺业如何？
那是一代枭雄，寡人常常引为楷模。
楷模？
是的，他公然与周天子交换人质，公然派人入温阁盗割周天子的麦子，公然与周天子交战，还公然射中周天子的肩膀。
国君说的不对呀。
错在哪里？
错在公然二字。
如不是公然，又怎样称霸？
眼下周氏虽然衰弱，但还未灭亡，四邻虽然无力，但还未依附我国。国君要称霸于天下，不如尊周氏而亲四邻。
名义上的，
那自然是名义上的。至于远近四方夷蛮，则需要号召邻国共诛之，共讨之，这就叫尊王攘夷。
尊王攘夷，好，好，说得好。寡人要拜你为相。
不能。
为什么？
大厦建成不是一根木料独撑的，大海扩大不是一条小河流成的。国君要成就自古未有的霸业，就一定要广集人才，人尽其用。
啊，管夫子，寡人还有一事不明。
国君请讲。
寡人志在争霸，然而不幸寡人偏好打猎射箭，这不妨碍争霸吧？
国君觉得喜好射猎有什么妨碍吗？
先君当年就是在射猎时出世的，你记得吗？
记得。
这不妨碍吗？
不妨碍。喜爱射猎正好锻炼身手，使人更加敏捷。
可是先君因此而败了。
先君的失败在于失信，失信于民，失信于手下战将。国君还记得瓜戚之代吗？
记得。这件事我明白了，但是我除了喜好射猎之外，还十分喜爱美色，这不妨碍争霸吗？
这也不妨碍。
这也不妨碍。
真的，好色是非常正常的人性，如果一定要压抑自己的人性，那么争霸的意志和决心就不能持之以恒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寡人现在没有不明白的事了。
不过
不过什么？
不过另有一种毛病是妨碍争霸的。
什么毛病妨碍争霸呢？
不识贤人妨碍争霸，
知贤人而不用妨碍争霸，虽然用了又让小人去牵制，妨碍争霸。不错，不错，说得真好。
就这样，齐桓公信服了管仲，他专门建造了高大的拜相台，召集起所有文臣武将，在隆重的礼仪下，齐桓公亲自登上了拜相台。
寡人宣布，
拜管仲为相，谢国君。
从今以后，国家所有政事都一定要先向仲父禀告。
国君，还是叫我管仲吧。
不，你是师辈父辈，应该称你为仲父。
臣管仲拜谢国君。
今后国家所有大事都必须先向仲父禀报，然后再交给寡人，各项事务一律由仲父裁决。
臣今后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国君，管仲今天还想拜谢一人。
谁？
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牙。
礼乐声中，鲍叔牙登上拜相台，管仲拜谢，鲍叔牙还礼，齐桓公拉着他们俩人的手，真是乐不可支。从此齐国举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帜，开始了称霸诸侯的行动，又开创了春秋五霸的业绩。
管仲由高慧斌演播，鲍叔牙由董炳顺演播，齐桓公由李立宏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文江、李毅、王建和等，解说张家声。